今日讲的是挪亚的故事。挪亚的时代就是象征着一个人类在自毁边缘的一个的时代，而上帝就在这个时代插手。挪亚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所谓洪水的故事，就是神介入在一个自毁边缘的人类的一个的故事。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至到第十二节，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描述当时的时代。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旧约圣经第六页，圣经这样记载：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事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世纪的作者怕我们看不到他想要强调的事情。短短的经文，作者一连写了三次败坏这个字，大地败坏了，世界败坏了，人的行为都败坏了，全部都败坏。而这个败坏呢，作者在这里有少少的注脚，他说呢，世上满了强暴。强暴这个词很简单，就是指暴力。而无论什么形式的暴力，他那个核心都是取消其他人的那种人性的尊严。香港政府现在时时都宣传，这个宣传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呼吁市民呢减少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个案在香港急升，家庭的关系应该是人生之中应该是最亲密最温馨的关系，却是出现暴力，这个是叫每一个人都难过的事。创世纪的故事其实都讲到全人类其实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这里有一个神学的重点，就是说其实全人类其实都是兄弟姊妹，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但是世界的战争不断，这个大家庭亦都出现了家庭的暴力。暴力有时是可见的，但很多时候却是不容易被察觉。现今很多时是见不到暴力的形式，但人的尊严却是不知不觉之间被取消。这个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暴力，一种不需要采用可见的暴力形式而进行的一种暴力。我们这个时代有时人称为是一个叫做商品化的时代，有人将商品人性化它，但更多的时候是将人性商品化。而人性商品化的时候，人性本来应该有的尊严价值就会失去，只是弱化成为一个所谓市场的价值，市场的价格。商品化的力量其实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暴力。举个例，明星要时时保持住人气，人气急升，他的市场价格就会上升，广告商会找他拍广告，时尚的商品会找他做一个代言人。为了保持人气，明星会自己自造一些新闻出来，制造绯闻。其中最杀食的一招莫过于美国这个歌星Janet Jackson 在一次美国的榄球超级碗的赛事中场的表演里面，他突然间露胸。有人是会降低人格的价值去换取市场的价格， 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但他们人格的价值其实就是这样就失去了。这些人他们自己主动参与了一场无形的暴力，而他自己亦都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潮流呢兴增值，好多人当然花好多的心机去陶造自己的生命，加增自己生命的内涵，但看来有更多的人只是关心增加自己的市场的价值。在这些人的眼中，外表比内心重要，外形比品格重要，花在修饰仪容上面的钱比花在公益事上面的钱更多。曾经有人说，与另外一个人相处，第一眼要望下他的鞋，如果他的鞋是很 cheap 的话，这样这个人都是很 cheap 的，多么了不起的观察，能够一眼就能够将其他人定一个价钱。可以想象这些定人价格的人，他们很难有朋友，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其他的人只有市场的价值，即是说只有可以利用的价值，有利用价值的则来，没有的则去。再举另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现代的爱情很多时候是很短暂，很容易有激情，爱得要生要死，分开一刻都不制，但是耐咗啦，新鲜感冇咗啦，就唔再珍惜，再多看一眼亦都唔愿意。经济学上面呢啲叫做呢边际效益嘅递减定律，就好似你啱啱呢运动完毕好热，对你嚟讲一罐嘅汽水係好宝贵嘅，你愿意呢花较多嘅钱呢去买一罐呢冰冻嘅汽水。好啦，连续俾你饮咗两罐啦，汽水对你嘅效用已经大减，你就唔再愿意呢花同样嘅钱呢再多买一罐。好啦，俾你饮咗四罐啦已经，你就唔会再愿意呢花钱买，唔单止唔会花钱买，你根本唔想饮。点解呢？对你而言，呢啲汽水嘅用处已经失去咗，你夹硬饮呢你都系呕返出嚟嘅啫。爱情点解会咁短暂呢？咁因为呢啲爱情已经变成咗一种我哋叫做感情嘅消费。开始嘅时候好多嘅人愿意花好多嘅精力去获得，但当呢种产品嘅新鲜感失去嘅时候，佢同时间失去咗呢啲市场嘅价值。当市场价值当道嘅时候，我哋仲点样能够睇得到一个冇咗新鲜感嘅人佢嘅人性价值呢？咁当人按照自己嘅消费嘅能力去消费感情嘅时候，感情完咗仲点会有动力去开创对对方嘅一种嘅爱呢？咁喺呢度各位弟兄姊妹，我哋睇唔到呢一种可见嘅暴力，但係人性嗰种嘅尊严同埋本有嘅价值，佢係喺呢一种咁样嘅生活嘅气息底下呢无声无息地呢被取消。这个呢其实係将人性商品化所带来嘅一种暴力，而呢一种力量渗透喺我哋生活嘅每一个角落。当然宗教都会变成商品嘅。喺崇拜嘅时候，好多时心灵唔再因神嘅临在而震动，而只是渴望神满足我们种种的愿望。我们不想顺服神的要求，而只是渴望神顺服我们对祂的要求。当日比拉多要群众选择要耶稣又或要巴拉巴呢？群众是要巴拉巴，或者同样我哋如果要揀嘅话，我哋都唔係几想揀嗰一位左头左势嘅耶稣，我哋要嗰位代表暴力嘅巴拉巴。 在挪亚的时代，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毁的边缘，纵使当时的人是不知不觉的。圣经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今日地上是否也满了强暴，而我们还不自知呢？这个是挪亚的时代。而面对一个这样的时代，神自有祂救赎的计划。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记载，挪亚的后代记载下面。挪亚是一个什么人呢？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是一个义人，义人指他行为上有一种道德性。同时圣经说他是一个完全人，完全很多时是指宗教上面能够符合神的要求。故此挪亚是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很多时人是有道德而没有信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道德很容易会变成一种自义。有时候人有信仰而又没有道德的，而这种信仰很多时就会变成一种自利。道德与信仰要兼备，爱神的人同样要爱人如己。创世纪六章第十三节开始，神的计划向挪亚显明。十三节打后这样记载，神就对挪亚这样讲，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挪亚，你要用戈斐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做，里外抹上松香。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边，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第十九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存起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创世纪第一章，如果各位弟兄姊妹还有记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呢大水，在创造故事的开头有大水。大水这个主题在挪亚的这个故事又再一次出现。大水代表着一种毁灭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这种毁灭是由人的暴力自己招致的。但是这个大水却是不能够侵占所有的空间，有一个空间是大水的力量不能够进入的，这个是一个救赎的空间，这个就是方舟。这个方舟，神有他的约，神有他的应许，神有他的救赎在当中。在这个方舟里面，在这个救赎的空间里面，在这个大水人的暴力不能毁灭的这个空间里面，生命要保存，生命一公一母各从其类，在当中得到保存。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创世纪第一章的其中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各从其类，而这个主题在挪亚的故事这里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个是代表秩序，人间的秩序，大自然的秩序， 保存在这个以神的约所维系的这个救赎的空间里面，能够在大水之中能够存活，在暴力底下能够找回生命的尊严，存在乎神的恩典。挪亚在这个方舟里面要做些什么呢？神说呢，你要养活这些所有的动物。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面养活一大群动物，它的难度和混乱，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呢？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农夫家住了很多人，很嘈吵，他受不了了，就快癫了。于是他就见灵修的大师，求大师指点迷津。大师就问这个农夫，你养了什么牲畜啊？农夫说，我有一只狗，几只牛，几只猪，还有些鸡和白鸽。大师说，好了，你将这些所有的动物都养在你的家里面一个礼拜啦。农夫就照做。一个礼拜之后，这个农夫哇快快地来找大师。他说，不行啊，大师，家混乱不堪，嘈吵不堪，挤迫不堪，所有人现在都顶不顺了。大师说，好了，回家了，你将所有的动物赶回出去啦。农夫即刻这样做，将一切动物赶回出去的时候，忽然间觉得屋企好像天堂一样，干净宁静。可以想象，当挪亚进入这只方舟的时候，他当然不是进入天堂啦，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好像进入地狱里面一样。他可能想杀晒那些动物，不过神说你要养活他们。就是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在一个大水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挪亚的职责就是要努力保存生命，纵使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动物的生命。在方舟里面不是暴力而是养育，不是要夺取而是要施予，施比受永远都是有福的。大水泛滥，世界被毁灭，挪亚在方舟里面经过一段的时候，大水慢慢退却，然后有一个新的天地。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记载，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走兽和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呢，风和灵呢是同一个字来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曾经讲过，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这个主题又在挪亚这个故事里面出现，神的灵、神的风运行在水面之上，神的灵、神的大能要征服那个毁灭大地的大水，或者说神的能力要征服人内心那种的对其他人的尊严的取消的这种的暴力。这一句经文有一个字眼很令人感动的，圣经说呢，神纪念挪亚和一切走兽牲畜。神纪念，无限的神竟然纪念 平凡的人，平凡的走兽。神纪念挪亚，同样神纪念我们每一个卑微的人。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圣经说，到了挪亚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在第六日造人，而这个主题在这里又再一次出现。如果我们将100年看成为一个时段的话，601岁刚好就是第六个时段的开始，刚好又是正月初一，是新年，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日子，新的人类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创世纪创造的故事去到这里，大家都会明白是包含着一个很深厚的救赎人类的这种这样的主题。挪亚踏出方舟，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至第七节这样记载。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怕你们，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被海里一切的鱼都交在你们的手中，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圣经其实都挺现实的，圣经不是纯粹讲一个理想的主义。挪亚现在踏出方舟，他面对的这个新的大地已经不再是伊甸园那种乐园的模样了。在伊甸园里面很理想，人和走兽和谐共处，但是现在走兽是惧怕人的，当然人都惧怕走兽，我们怕曱甴的，特别是会飞那些，我们很怕它，当然它又很怕我们。在这里呢，神说人可以食动物，当然大家要明白经文的主旨，当然不是说究竟人应该食素啊，或者说不食素，哪一种的食法更有道理，其实应该不关系这些东西。经文是要指出野兽和人类已经不再是和谐共处了，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现实，这个是一个不和谐的世界，而暴力并未跟随。在这个这样的现实的背景底下，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至第七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提醒。圣经说呢，神说唯独肉带着血，那个就是动物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那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经文的用意应该就不是讲是否可以食血的问题，可不可以食猪红呢？经文应该的重点不是这里，而是经文是要指出万物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或者讲万物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那个不在人的主权的范围里面，那个是人无论怎样都不能够取消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这个唯独是属于神，这个是人永远无权过问的一件的事情。人可以食肉，但是不能够剥夺动物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可以用一个人，但是永远不能够剥夺他的尊严和价值。 暴力，就是用各种的方式去剥夺人的尊严，剥夺人的价值。但神就在这里为生命的尊严设定一个界线，而这个就是人永远不能够超过的界线。生命的尊严具有无限的价值。这个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我们倾向以钱去买其他人的尊严，去买自己的尊严。无论你买其他人的尊严或者换取自己的尊严，这个很多时偏偏就是取消了人性的尊严，将无限的价值弱化成为一些市场的价格。问题就是在这个市场化的世界，我们怎样能够保护人性的无限的价值呢？在一个好像挪亚的时代，一个这样的时代，我们如何去遵守神给挪亚的那个的命令呢？诗篇136篇第23节，诗人说，上主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们。